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
看看母亲们能做什么吧，无论是肉身的母亲还是属灵的母亲，这些在主里的人正在触碰其他永恒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母亲使永恒的改变得以发生。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主讲人是圣经教师柴佩尔牧师。柴佩尔牧师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恩典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今天柴佩尔博士提醒我们，母亲在神的家庭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要学习的是，不仅有肉身的母亲，做母亲也是属灵养育的呼召，这让所有的姐妹都能将圣经真理倾注到周围人的生命中。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柴佩尔博士的信息，在主里的母亲。
尽管成年人信主可能是个神迹，但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每一天都确知耶稣是他们的救主，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神迹。这是神奇妙的供应，是在基督徒家庭中持续的信仰奇迹。因为妈妈们不浪费孩子的睡前时间读书给他们听，或是在晚餐时关掉路由器与彼此建立关系，在开车去营地或是去看橄榄球比赛，或者去听音乐会时关掉自己爱听的电台节目，时常与孩子们有眼神交流，认真听他们要说什么。你永远不知道那些看似像两条平行线的对话什么时候会转到属灵的方向。当妈妈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在向孩子表明，我真实的出现在你生命中，我不会心不在焉，我不会抽身离开。因为我们在座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孩子会通过我们认识神。若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够承认我不是完美的人，如果我们在孩子面前悔改，但同时呢，我们因为在主里而心中欢喜快乐，我们的孩子也会有这样的认识，他们自己也会这样承认。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我们真的担心世界上有很多事物会对我们的孩子造成威胁，很多妈妈，虔诚的妈妈会做出一个决定，说我们的家将会成为孩子们的活动中心，与其把孩子送到其他地方，不如邀请邻居、学校、俱乐部、体育队的孩子来我们家。他们会破坏我们的家具，扫空我们的冰箱，但那又如何呢？这个房子是孩子的活动中心，因为我们在向我们所爱的孩子们，也是神所爱的孩子们，展示一颗认识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因为最终我们要向神负责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有会被我们的孩子所触及的孩子们。这个想法非常惊人，因为一个虔诚的母亲不仅认识到神呼召她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收入竭尽全力，神还呼召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服侍神。这会有点复杂，请你留意这一句经文，罗马书16:13，保罗说，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 在主里，这是一个常见的短语，但是这节经文当中的蒙拣选在新约中其实是非常罕见的。虽然圣经中也有其他表达蒙拣选这样的词，但这个特别的希腊词语非常罕见。这个词的意思类似于一个选择或被选出来的人。你会问保罗为什么要说鲁弗蒙拣选的，在主里被选出来的？保罗似乎期待收到这封信的人知道鲁弗是谁。罗马教会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和鲁弗有过接触。除了这里，圣经中只有一处关于鲁弗的记载，他是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你们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吗？古利奈人西门，我希望你们能够想起来。当耶稣被比拉多定罪，被鞭打，背着他的十字架前往各个他的时候，耶稣跌倒在地，罗马士兵从人群当中挑出了一个人，对他说：你来背十字架。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古利奈人西门。如果说有哪个家庭会了解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一定就是这个家庭了。保罗似乎再次提出这一点，说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他好像是在提醒鲁弗和他的母亲，正如西门蒙召去服侍主一样，这个鲁弗也会带着母亲的认识和他自己对十字架的认识蒙召去服侍主。虔诚的母亲会培养他们的孩子顾他人的事。上周我听了神学家卡森的信息，他说即使现在他是一个广受尊重的神学家，但是他的信仰状况并非一直如此。他谈到他小的时候有一年参加圣经夏令营，他很讨厌那里，一点儿都不喜欢待在那儿。回家之后呢，他告诉他的母亲他不喜欢那里，因为人们不喜欢他，不关心他。而他的母亲回应得非常有爱，他唱了一首儿歌，歌词是这样的：没有人喜欢我，每个人都讨厌我，我想我要去吃虫子，我要吃大的、胖的、多汁的，也要吃小的、瘦的、黏糊糊的，哦，还有一个扭来扭去的。这可能听上去不是很有同情心啊。但是卡森的母亲接着说道，如果你希望明年你去夏令营的时候事情会有所不同，那么你就要留心发现那个最局促不安、最难过、最孤单的孩子，你要去和他做朋友。卡森任性地说他第二年也不想去夏令营，但是两年之后他被所有同龄人推举为夏令营的领袖，而现在呢，他是一个基督徒领袖。我为什么要和你们说这个呢？事实上，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卡森那里了解到什么是信仰和使命。我在想，这是谁的功劳呢？是一位母亲用儿歌挑战他的孩子。没有人喜欢我，每个人都讨厌我。但这位母亲了解他的儿子，他对儿子说，信仰不是为了你一个人，你是蒙召的。我也想到我自己的母亲，我在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长大，我家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社区，我上的是一所种族隔离的学校。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母亲带着我们六个孩子走到田纳西州孟菲斯市51号的公路上，让我们在路边依次排开，观看詹姆斯·梅雷迪恩的自由游行。梅雷迪恩是第一个升入密西西比大学的黑人，他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游行到密西西比州的牛津。我对这件事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因为我们就站在公路上观看， 也是因为那天晚些时候就有新闻报道说，梅雷迪恩在那一次自由游行中被枪杀了。我心想，我不能这样生活，我必须认识到我妈妈努力教导我们的怜悯和公义是多么必要。她还教导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尊严。她教导我说，你的信仰不单是为了你自己。我小时候不知道她因为这样做而在我们的社区里会受到了怎样的嘲笑和憎恨，但是她在主里有安全感，她很刚强。他也教导我们因为在主里的安全感而刚强。他还教导我们，安全感不是单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那些神让我们接触到的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因为神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他呼召母亲爱神的孩子。但我们也开始发现，这种信仰的延伸是神也呼召属灵的母亲去爱别人的孩子。我们都知道，在母亲节，有的女性会欢喜快乐，有的不会，有的女性根本没有做过母亲。我们家了解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的孩子曾经与不孕症斗争过。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当使徒保罗说又问鲁弗和他母亲安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说，鲁弗的母亲也是谁啊？保罗说，他也是我的母亲。使徒保罗是一个成年男子，他命令过军队，他曾经是宗教领袖，他曾经遭遇迫害，他曾被下在监里，他在世界各地宣教，但他显然还是需要母亲般的关怀。我意识到了这个需要，你们呢？无论我和凯西在哪里侍奉，都有那些被我们看作是绿洲的人。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情况，当我们遭到批评的时候，当我们疲惫不堪，我们可以在那些人面前放轻松，我们可以表现出不完美的一面，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恐惧、担忧、伤害和罪。我们知道他们会爱我们、接纳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会得坚固，可以再一次的侍奉。我认为使徒保罗在这里似乎也有同样的理解，无论什么样的年龄，你都需要有人接纳你、托住你，并且对你说，主耶稣也会这么做。这种属灵母亲的作用在我们的文化和时代中非常强大。我想到有很多次，特别是当我们的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凯西会欢迎那些被父母拒绝或与父母相处不好的孩子来我们家，和我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只是做属灵母亲的其中一种方式。这些孩子不是凯西生的，但他是他们属灵上的母亲。我想到在座有些人，我看到了你们的眼神，但如果我和你们眼神交流太久，我会流泪。我想到这里有些人，他们正在照顾孙子或者寄养儿童，有些孩子的父母正在毒瘾、虐待或精神疾病中挣扎。你们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但是你们已经成为他们的母亲，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呼召做他们属灵上的母亲。这就是这段经文所尊崇的。鲁弗是这段经文中最容易被人记得的名字，但如果你想想这段经文中提到的所有人，包括鲁弗的母亲，罗马书最后一章实际上提到了26个人。在这26个人当中呢，第一节就提到了菲比。她不仅是一个女执事或者是神的使女，她也是一个赞助人。如果保罗提到她，显然说明她是一个富有的赞助人。除了她之外呢，还有百基拉和亚居拉。 我们想到百基拉和亚居拉是亚波罗的导师，而亚波罗呢，是古代教会伟大的传道人。所以这个名单里有一个赞助人和一对导师。此外，保罗还提到了亚里多布以及拿其术的皇室家族，这显然是因为有凯撒的家族成员成了基督徒。如果你想提到重要人物，你当然是要提到皇室的成员了。最后呢，保罗还提到了希罗天，保罗说他是自己家族的成员。希罗天到底是谁呢？是保罗的表哥还是叔叔呢？我们不知道。想一想，保罗在这里都提到了谁？在这些赞助人、导师、皇室成员和保罗的家族成员中，注意，使徒保罗格外尊重他的属灵母亲，特别提到了他。这不是很特别吗？保罗认识到，并非只有肉身的母亲才拥有母亲的能力，肉身上做母亲也不是我们表达属灵力量的唯一方式，因为神也会借着属灵的母亲在教会当中建立他的家。这些属灵的母亲认识到自己同时也是他人的母亲，这是他们的使命。我不想说得太明显，我会提到一些名字，很多人会听出来他们是教会里的属灵母亲：海伦、马林、南希、凯西、罗达、艾斯特、琳达、伊丽莎白、迪茜、凯伦、朱莉、贝斯、莎拉、格洛利亚、戴安、阿莱塔、艾玛吉。即使我没有提到你的名字，但是神都知道。我说这些的重点是希望你们明白，神借着这些教会中受人尊敬的属灵母亲建立他的教会，而且这并不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而是此时此刻就在这里发生的事。因为神知道有些人凭着爱心和恩赐，为了实现神的目的而牺牲自己，把自己完全献给神。这些人有时是在关爱受伤的孩子，有时是关爱受伤的家庭，有时只是将信仰延伸到他们自己从未有过的家庭中。神正在做这个属灵的工作，呼召那些母亲不仅去爱神的孩子，还有孩子的孩子。借着属灵的母亲，这些孩子的孩子也被基督得着。从第十三节之后的经文当中，我们会读到一个奇怪的名单。保罗不仅向鲁弗的母亲问候，他还说又问雅逊奇土、弗勒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起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问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们常被亲嘴问安的习俗抓住，错过了这里的信息。这个信息是问候鲁弗和我的母亲，问候我的兄弟、我的姐妹以及所有的圣徒。我们可以在主里用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通过一位母亲忠心的服侍，信仰人群正在倍增，神的家正在扩大，弟兄姐妹的人数正在增多。这是神的旨意，也是一位母亲带来的祝福。他说，我的母亲角色不会因为我没有亲生的孩子，或因为我的亲生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而结束。我妈妈也会听到这篇信息，所以我想在此向她致敬。我和你们坦诚地分享过，我有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兄弟，他正在监狱服刑，并且他将在监狱里待很久。我的母亲每天都和他通电话，他并没有因为羞耻或是困难 而不认这个儿子。为了主，他坚守在我兄弟的生命里，他相信我的兄弟也在主里。我兄弟的信心在监狱当中大大成长。当我和我母亲一起去看望他的时候，我感到无比惊讶。我妈妈不单和他说话，还和他的朋友们说话，和一同吃饭的人说话。他经常去那里，所以都知道那些人的名字，知道他们的孩子，知道他们的母亲。他了解他们的家庭，他会询问他们的家庭状况。我看着我的母亲，不仅关心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在关心神交托给他的属灵家庭。我看着那些人，我称他们是我永恒中的兄弟姐妹，尽管他们现在人在监狱。我母亲的属灵事工接触到他们，并且滋养建立了他们。我读到本段的最后一句话，保罗说，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罗马教会的这种动态，就是属灵母亲为神的家带来了很多弟兄姐妹，仿佛先是激励了保罗，他在传给所有的圣徒，然后借着其他教会的事工传给所有的教会。保罗为此欢欣鼓舞，心想，看看母亲们能做什么吧。无论是肉身的母亲，还是属灵的母亲，这些在主里的人正在触碰其他永恒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母亲使永恒的改变得以发生。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我想到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读过一本书，是关于克里斯汀·哈吉亚。他是几十年前全美最有名的歌手之一。如果你没有听说过他，是因为他渐渐变得默默无闻了。他的孩子出生时，给他接生的是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医生，所以医生对孩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哈吉亚因此放弃了自己的音乐事业，转而以照顾这个孩子为业。在孩子出生后的头两年里，他每隔三个小时就要用一个特殊的装置来喂奶。在那两年里，他从未离开过家。我想歌曲也从未离开过他的口和心，因为他会给那个孩子唱摇篮曲。著名的传道人约翰·哈吉亚后来写道，母亲的爱深深地激励了他。首先，在8000天的时间里，他从未离开过那个孩子一天。8000天，也就是22年啊。约翰·哈吉亚说，当他的母亲为他唱摇篮曲的时候，当母亲把自己的声音转变为约翰·哈吉亚在基督耶稣里的安慰时，他的心被搅动，他的事工被坚固。他通过母亲的爱更加认识基督的爱。这位母亲在服侍自己的孩子当中服侍主，而这个孩子日后要向全世界的教会宣扬真道。所以母亲们，我为你们赞美神。不管你是肉身上的母亲还是属灵的母亲，你知道自己的软弱，神也知道你的软弱，但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因此你可以从耶稣基督此刻就在为你祷告当中获得力量。希望你们从中获取力量，成为神呼召你成为的敬虔母亲。无论你的孩子是年幼还是已经成年，无论他们远离了基督还是与主亲密同行，主仍然在使用你，使你成为神在基督耶稣我们的救主里呼召你成为的母亲，直到永远。
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主讲人是牧师兼圣经教师的柴培尔博士。柴培尔牧师，你知道做母亲很有挑战，正如我多年的经历告诉我的那样， 但当我们的孩子远离主时，我们也经历过，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位母亲怎样才能有意识地走向那个孩子，但又完全地相信主有他的做工时间？你有什么指导或是建议吗？
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呢？儿子就是儿子，直到他娶了妻子；妈妈就是妈妈，一辈子都是妈妈。
对，
母亲关心他们的孩子。我们想到使徒约翰的话，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我想到我母亲绣了这句经文的十字绣，她把这一幅字挂在墙上。我想到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好几次我看到那幅字，想到我妈妈最大的快乐是知道我是否走在真理中，我都会感到很内疚。但这的确有它很宝贵的地方，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孩子长大后，甚至是成年之后离主而去时，妈妈们该如何帮助孩子呢？那就是爱他们，饶恕他们，继续顺服主而活，不论断，也不试图用罪疚感来纠正孩子的行为。妈妈们很难不这么做，因为通常妈妈会想，我要让我的孩子们感到非常内疚，这样他们就会回转了。但是母亲们让孩子一定不会再打电话给他们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抱怨孩子们很久没有给他们打电话了。
您说的是，
或者对成年的孩子养育孩子的方式指指点点，或者抱怨成年的孩子太忙，给你的关注太少。我认识到，妈妈一辈子都是妈妈，孩子也一辈子是妈妈的孩子，但他们不再是小孩子，因此我们必须爱他们，并且要换一种方式向他们表达我们的爱。随着他们年龄增长，随着他们步入成年，我们要更多从纠正和教导的角色转向支持和关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个例子是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教养工作做得非常好。当我们的孩子进入青春期时，我们向他请教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抚养青春期的孩子呢？他说，尽可能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处理了。
是的，这并不容易。
但是孩子已经进入到一个阶段，你要更多的关心和支持他们。有没有一些事情你是绝对不能够批准的呢？当然有。但如果有些事你不是必须要反对，那么就表达你的爱和关怀，不要论断。孩子越大，让孩子感到内疚，这种做法就越不起作用了。所以你必须要向孩子表达基督对你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并且相信这将是吸引孩子回到福音里的磁铁。
嗯，很好的建议，谢谢您今天的分享，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先